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保守你心，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一到六节。民数记第十一章一到六节，今天的正道非常精辟，也很实际，求主帮助我们谨记神仆人的教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正道，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找到这篇的信息文字档。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和我们同步的参与整个崇拜，欢迎您在空中崇拜的网页下载主日程序表，上头有程序以及诗歌的歌词。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第二堂的主日崇拜，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主的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以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来敬拜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穷我们的一生，哪怕我们是无意间甚至是最刻意，我们用尽我们的智慧心思，我们用尽我们的精力，试着去明白
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所施行的拯救，你那永远都有功效的救恩。主啊，我们不能够彻透你对我们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主，愿我们每一次回到你的圣殿中，与众圣徒一同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帮助我们如保罗的祷告一般。主啊，让我们真的与众圣徒来一同继续的来明白，不断的来明白你对我们的救恩，你对我们的爱是何其的宽广，何其的深厚，何其的无微不至。主啊，愿你今天再次得着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提升我们的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用心聆听，张开双臂领受主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圣洁的爱，是一个更新的爱，是一个能够医治我们的爱。我们纵使有再多的软弱，我们再多的怠惰，甚至主啊，我们常常还继续的自我为义。主啊，愿你用你那测不透、长阔高深，又充满医治，又充满修剪更新的爱，继续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得着你的教会，愿这片土地因着你对我们的选召，可以把你救恩的福气继续传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我们来唱赞美第289首《耶稣恩友》。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主，让我们在诗歌中间再次的来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眷念。是的，主啊，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的忠实的、如此伟大又如此细微的朋友，帮助我们愿意常常与你连结，常常跟你谈话。我们大小事我们都跟你说，
我们心中没有隐瞒。主啊，让我们珍惜你，让我们不要想当然，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里面，主，我们都记得你眷顾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我们到你的恩座前求。主啊，愿你赐福你的教会，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不单能够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我们也立志跟随你，效法你，我们能够成为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人际疏离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愿意靠主成为别人灵性的朋友，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效法你，用爱，用付出，用陪伴，用牺牲，用委身，用服侍，做别人的朋友。主啊，愿你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说献上口中心上的祭，求你悦纳。如此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希尔诗班继续以预录的方式来服侍，也带领我们来敬拜上帝。今天他们献诗的曲目《永恒之君求引领》，我们一同与诗班来敬拜神。 来看我们今天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一到六节。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各位找到了，我来念，请各位来听。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什么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保守你心。
弟兄姐妹们平安。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十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顺服，顺服摩西从神得的晓谕，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下起行或者停止。可是来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令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光景，不要说不熟悉啊，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发怨言。当我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发怨言这件事情好像是非常的熟悉啊。我记得有一次看这个好消息电视台的讲道节目，有一位姐妹，很有恩赐的姐妹，她那天刚好要传的信息是不要发怨言。她一上台，她就对 好大一群的听众弟兄姐妹们说，她说今天我要讲这个发怨言的题目，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专门。她这一讲下去，大家都笑了。是的，在我的自身，在我的周边，在我和同工的谈话，众人的谈话的中间，埋怨好像是那么的自然，也那么的习惯，它又自然又习惯地贯穿在我们生活的许多许多的时刻里。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认定说这个怨言呢、是一个罪还是一个错， It's a sin or a fault， 不要来从神学的角度来很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发怨言呢，肯定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一个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绝对不造就人，也绝对不造就自己，却有可能成为仇敌的一个轨迹，可以给他一个地步和他一个机会，杀伤我们的灵魂。各位，圣经里面提到发怨言的事可多了，而且不是一些以色列各支派中间的百姓，他们有一些人闲杂人发些怨言而已，而一些神所使用的大先知啊，我用大这个字形容，这些先知也是很会发怨言啊。各位记得以利亚吗？哇，这一位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为上帝大大的征战，除灭了许多的假先知和偶像的崇拜。可是当耶洗别王后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跑。当逃跑的时候，在他逃跑的日子里面，其实上帝是纪念他的，上帝也是顾念他的。所以他跑到很远的地方，躲在一个洞里面，其实上帝还差他的天使，他的使者来供应他水和饼，然后就拍拍他说，好了，继续的走吧。哦，以利亚就大发怨言，他发怨言说，哎呀，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现在却落到这样的地步，你把我的命取去吧，我不想了，不要了。情绪很深，当然是在那个性命交关的危急的时刻，那个情绪就发出来，这个很深的一个灵里头的情绪，上帝并没有责备他。第二次上帝又给他预备水和饼，就跟他说，喝吧，吃吧，你要走的路还远。 以利亚很有意思，就吃了喝了，然后又发怨言，上帝还是没有责备他。当以利亚吃了喝了以后，上帝就对他说，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上帝吩咐他做三件事情，那表示上帝还要继续的使用他。至少我们从历史中间知道，那个事件他发怨言那个事件之后，上帝至少还用了先知以利亚25年，使用他25年。还有一位先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知道诸位想到的是谁，如果你想到一个谁很会发怨言的，会不会跟我所讲的一样，那就是约拿。约拿，哇，上帝对他说，你去尼尼微向那些人传悔改的信息，他不愿意去，就逃跑了。上帝借着一只大鱼救了他，然后就对他说，你去尼尼微向他们传悔改的信息。这是第二次他就去了，对不对？你知道他为什么第二次就去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绝对没有第二条鱼了，不去就死定了，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我说他是大先知，是他真的是一个蛮有神的同在，又有能力，又有话语，又有恩赐的一个先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尼尼微城里面行走，传悔改的信息，所以尼尼微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哇，这个是了不起的。今天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有能力，在一个城市里面传福音，全城的人从国王到百姓听到这个信息愿意悔改，披麻蒙灰，那这不是一个好事吗？约拿却不高兴。哎，这个有意思哈。约拿就跟上帝发怨言了，哎呀，就发了一个很大的怨言，就在他的身边有一棵蓖麻树啊，长得很快，那个蓖麻树长得很快，就可以遮阴，他就躲在那阴下啊。第二天上帝就让大太阳把这个蓖麻树晒枯干了，这蓖麻树死了就倒掉了，他就被太阳照昏头了，他就很生气啊。你看真有意思啊，他就很生气。上帝就问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怎么样发怒都是合理的。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真是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当我们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当我们以自己的好恶为好恶，当我们自己以自己的安全为屏障的设定的界限，而产生内心中的自我防卫，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一直落在埋怨的里面。我们习惯摆出了一个阵势，抵挡别人，保卫自己，抵挡别人好的或者不好的话语，要维护自己里头自己所认定的一些原则，一些看法。埋怨的怨言，出口的声音，挑拨的言语，咒骂的言语，这些不过是一些我们出口以后或者我们情绪表现的外在的一些人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这一切我要再说，就包括以利亚的埋怨，先知约拿的埋怨，或是我或是你，我们或大声或小声心里头的一些埋怨，上帝都听见，没有人可以隐瞒，上帝都知道，上帝也听见。只是上帝有没有针对这埋怨的你和我，以利亚或约拿，降灾呢？惩罚呢？上帝是如何的回应或者不回应这些埋怨的人呢？可是民数记第十一章今天所我们所看的，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讲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埋怨，哦，他们埋怨了以后，在旷野中埋怨，其实不止这一次，其实相当接近的，包括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包括今天民数记十一章，或者是几个礼拜的民数记十四章。当他们这样埋怨，这表达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里的埋怨是让我们觉得，这以色列的百姓是漠视了上帝的同在，忽略了上帝的应许，轻看了上帝的供应，以及忘记了上帝的恩惠。这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篇103篇哦，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些百姓针对这些事情，他们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来到旷野，来到西奈，云柱火柱引领他们，神与他们同在， 而他们好像把这些神奇妙的、伟大的、丰富的爱和赐福忘记了、撇开了，他们发怨言。会不会就是因为忘记了这些，或者更不在意这些，或者这些没有烙在内心的深处常常醒思，以至于我们的埋怨、我们的怨言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我觉得对于上帝的同在、应许、供应和恩惠，这或者可以成为我们自我省察的一个通则。有时候我会在想，埋怨有没有程度，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其实很难解释。但是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或者是出埃及十六章、民数记十一章和民数记十四章，几次这几次百姓的怨言，圣经上记载他们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发怨言没有惹动，有一些人发怨言惹动了。看来上帝是偏心的哈。那么以利亚你就没有惹动你啊，还给他供应约拿没有惹动你，你还给他给一个匹马。后来上帝告诉约拿以后，约拿闭口，那么事情就好像过去。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确实发了怨言，上帝就降火啊。他们一看火烧到烧过来了，而且圣经上说烧到营边啊、界限啊，哇，他们急了，就去求摩西，跟摩西说，你为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求摩西的，他们就是求摩西，摩西就求神，神就让火停下来。但是一个重点是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事。有一些情况造成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没有水喝，没有肉吃，在旷野很苦无聊，这都是实在的情况。而在没有水喝、没有肉吃的光景中间，心中不爽，心里不高兴、不喜悦，可以理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的这三处，我刚刚特别强调这三处，就是出埃及十六章、民数记十一章和民数记十四章，这三处的圣经都特别的提到这一些在他们中间以色列百姓，有的有闲杂人，有一些领袖，他们都说我们原来在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如回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年我们在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们在旷野怎么样的，你懂我讲的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惹动上帝怒气的关键。上帝是爱，上帝听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情，呼召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哦，那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法老的刚硬，摩西的征战，后来把他们带出来以后，法老的追兵，然后他们过了红海，把他们救离埃及。各位，上帝的爱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一个很明显的，不只是他们同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人类中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上帝对他选民的救赎。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这些百姓、这些选民是他所救赎出来的百姓，他把他们从为奴之地要带到应许之地。而这些百姓被救赎了以后，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在旷野遇见了一些困难，他们却说我们回埃及去，他们却说埃及好，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看这多讲的多重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耶和华独一的上帝最伟大的工作，有限的我，今天的神学告诉我们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救赎。上帝的创造包括人，上帝的救赎单位人，没有关系也就罢了，有关系，有了救赎和生命的关系，上帝爱我们，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上帝所看重所在意的。弟兄姐妹， 如果在旷野没有水喝，没有肉吃 OK， 那可以解决的，上帝绝对有办法解决的。但埋怨的心，那很大声的说，或者从内心深处的怨言说，我们回埃及吧，在那里比较好，救赎算什么？这是轻看藐视上帝救赎的大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惹上帝怒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被主救赎，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一切，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这伟大的救赎之功我们今天得着了，认识了，领受了，蒙恩了。弟兄姐妹，你千万千万万千万千别在你不顺利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信耶稣是什么，不信比较好，千万不要说。这个心思会不会跟那个闲杂人或者那些领袖说我们回埃及去啊？弟兄姐妹，我读一节圣经给诸位听，我觉得这是圣经中很独特的一段，而我读的时候是心惊胆跳，提醒自己。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要表达这一个重点，他是用重复性又重复性的话语，很深刻又很诚恳又很急切的来写下来的。他说论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论到那个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看他讲了这么多，这样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当我准备信息的时候，默想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挣扎，要讲吗？当然要讲。作为你们的牧师，我觉得我要很诚实又很诚恳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每一位，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觉得那个得罪你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千万别讲这些话。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说除了不可埋怨这样救赎之恩之外，其他就可以抱怨，其他就可以随便，不是。我认为抱怨是一个情绪的表现，但抱怨也就是我们灵命灵性外在的表现。你的言语，你的情绪，你的肢体语言会诚实地呈现出你的光景。有一些事情原本是对的，原本是好的，原本是美的，原本有好的关系，会因着埋怨或者因着怨言而改变，这是很可惜又很遗憾的。那可是你会对我说，哎呀牧师啊，我心中有不满，哎，我也会哈，我心中有情绪，我感觉很痛苦，我也会。我不高兴的时候怎么办？都不可以说吗？是不是我说出来就是犯罪了？是不是我说出来就得罪神了，得罪人了？我不可以表达吗？那不闷死了？怎么办呢？哎，我完全理解，因为我跟你一样。可是我今天试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这就是为什么我选耶稣恩友的这首诗歌的原因。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会有情绪，但是让我们学会一个功课，一起来学一个功课，叫做来到主恩座前求，来到主的面前。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或者你可以跟你另外一半诉说你心中的怨，或者你可以跟你的闺蜜或者你最好的朋友分享或者谈话，但是千万别忘掉耶稣。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持续不断建立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祷告，就是随时能够愿意来到，而且不是愿意，而是习惯的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主耶稣 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啊，告诉主耶稣不单可以解决问题，而且绝对没有副作用。弟兄姐妹，当你埋怨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埋怨转成怨言。有一点不同啊，埋怨我说他在心里，怨言他已经吐出口了。从心到口有距离，从心到口有时间，而在心中有怨言的时候，赶快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帮助我们不出口。哎，你知道这个一出口就收不回了，不出口在里头，上帝会帮助。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主的面前，放下我们的情绪，我们默默的祷告，我们忍受那个难过，甚至你默默的流泪，主都知道，主都知道。而我相信主的圣灵的时候，一定进到你的内心中，成为你的力量和你的安慰。而我也更深的相信，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向主说的时候，虽然我里头很有情绪，我埋怨，但是我还没有说出口，但是我相信我会得着主的帮助。那个帮助是我会拥有一个沉淀下来的心思，我会拥有一个判断的智慧，我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还能够得到上帝的指引，这是可以经历的。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已经有这些经历，而且可以做见证的。有怨了该怎么办？怨言出来了，你不会快乐，你不会快乐。民数记十一章讲到那些以色列百姓发怨言，而且讲话讲出口，而且很难听，或者有些人跟着受煽动，跟着那些闲杂人一起讲一些怨言，结果上帝的火来了，哇，他们就去求摩西，然后摩西就去求上帝。他们为什么去求摩西？因为他们也许觉得自己错了吧，也许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吧，所以他们去求摩西。但是我们都知道，摩西就去求上帝，上帝就停止那个火。摩西求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可以直接的解释，摩西就求神怜悯，为百姓求赦免，为百姓悔改，求上帝的赦免。当你心里有怨的时候，我觉得不单我们沉淀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沉淀下来，我深深的觉得悔改会是一条出路，悔改永远是一条出路。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就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里的祈求真的可以解释是摩西为百姓认罪悔改，主就赦免他们。怨言是一种试探，是仇敌的一个厉害的伎俩，而且仇敌一直用这个伎俩层出不穷，屡试不败。在你和我的身上，在许多的人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在同工的中间，他做这件事，以至于这个怨在我们的里头一直积着累积着，会出事的。雅各书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发怨言，我想我们就是被提醒，神的话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发怨言。我知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有一位长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受用，一直记在心里。他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埋怨的时候，当你不高兴，当你发怒的时候，此时绝不要做任何事情的任何决定。他说，你做这个时候做的决定一定后悔，一定是错的。他说你可以闭口，他说你可以安静，甚至你暂时离开，闪避一边，他说这些可以是你的选择，但是你绝对不要开口出恶言，发怨言。我想到旧约的约伯，哎呀，感谢神啊，我读了约伯记头两章真的是蛮感动的。约伯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敬虔的人，上帝赐福给他，可是有一天他的许多的财产失去了，之后他的儿女死亡了， 再来他的全身都长了毒疮，这 一步一步受到仇敌的攻击，非常非常的厉害。不要说到最第三阶段了，第一阶段都是承受不了，第二阶段简直是不得了，自己的十个孩子全部都死了，而且都是意外。第三个阶段来到他自身的身上，从头顶到脚底都长了疮，他拿瓦片刮。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读约伯记头两章里面有两节经文让我心里很感动。第一节经文在第一章二十二节，在他遇见这样大的难处的时候，圣经记载，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夸胡不发怨言，不以神为欲望，夸胡不评论不批评神。第二章讲到他落在这样痛苦的中间，他妻子就跟他说，怎么样，你还要信靠神吗？他妻子这样对他说，他说，我们不是从神得很多的恩典？圣经上在第二章第十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感谢神，这个是一个榜样，不容易啊，不容易。是的，弟兄姐妹，心中有苦，心情不佳，情绪不好，急躁，这可能我们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有共同会临到会经历的一些情形。但是我觉得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发怨言，学习不发怨言。发怨言绝不会是事情的结束，发怨言也绝对不会事件的结束，但是停止发怨言会有转折点，会有转折点。今天的题目是保守我心，这是出于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语，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怨言其实它的起点是从里头。求主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主的仆人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有一节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觉得这一节经文也是很宝贵。主啊，帮助我们。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叫做万事？什么叫做万事？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接受的，我不接受的，万事临到我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中，这万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万事，他说万事可以互相效力，意思是说你喜欢的会效力，你不喜欢的也会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效力可以是叫人得益处的。但是他中间加了几个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不爱神的人是不是不容易得益处？当然有可能不容易得益处，但是保罗却正面的说，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怨言不能解决问题，怨言可能招惹上帝的怒气，求主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里头快要怀胎的怨，因着万事的互相效力而被解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再次知道，在我的身上，在我的一切，主都掌权，主都引导，我无所遁形，也无所逃避。但是我也经历，主啊，我们都可以经历你丰盛的慈爱。感谢你帮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捆绑，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更大的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默想的时间。Thank you.
来唱回应的诗歌。耶稣恩友，同时我们来说奉献。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信息。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的光照之下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与众人的关系，让我们心中长存赞美。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会向我们的弟兄说恩言。主，帮助我们除去更多的埋怨，我们内心里边因为知道领受主恩，我们能够常常感恩。我们奉上的金钱愿主悦纳，用在主的圣工上，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主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